无数那个扣住你自己的话，主啊，拯救我们，也拯救为你说话的器皿，但愿这个器皿不限制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现在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六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探视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我们为什么读这一段圣经呢？因为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箴言整本书，我们要把它定位，就我们要知道这本书到底讲什么。那么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这里主说他怎么来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因为主耶稣小的时候他也做过这一类的游戏，在街头上的游戏。那有的人呢扮新郎，有的时候呢所以他们就吹起笛来了，但有的时候呢他们又一些就像丧尸一样，因为他们常常看见很多在街上呢，有的吹吹打打的，就是送葬，所以小朋友呢就很容易学这两个动作。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新郎新娘喜气洋洋的，所以有人在那吹笛。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送葬的行列的话，有人在那捶胸，所以小朋友呢就学这个游戏。所以我们的主就用这个来做比方，就是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他同伴，他们做起游戏来了。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意思就是说没有反应，按理来讲应该如果要演戏的话，如果做游戏的话，那么我吹笛你就应该跳舞，我举哀呢你就应该捶胸。结果不是，结果呢有人吹笛不跳舞，有人捶胸举哀他也不捶胸。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反应，他没有反应。那主为什么讲这段话呢？因为主把他自己就比作那个孩童。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当他吹笛的时候没有反应，举哀的时候也没有反应。所以最后呢，你知道主加了一句话，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么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都不是智慧之子，只有跟随主的那班人门徒才是智慧之子，所以智慧之子才跟从智慧啊。所以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孩童就是智慧，这里孩童，这个我们的主就是智慧，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呢就是智慧之子。智慧之子原文就是 sons of wisdom， 意思是说从智慧生的。所以我们的智慧是会生儿子，他生下的儿子叫做智慧之子。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就是智慧的化身，他就是智慧。那么我们凡是从他生的，我们就变成了智慧之子。所以如果大家有了这个印象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去读智慧书箴言书，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刚才会讲说这卷书能够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原因在哪里呢？那第一，我们先要注意它的高度，我们千万不要把箴言把它降低，如果把箴言降低了像诸子家训一样，那就不是圣灵的本意。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真的根据箴言来训练你的儿女，就要像犹太教犹太人训练他们儿女，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根据这个来帮助他们的儿女的。所以是不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犹太化的家庭？当然不是，我们所说的是属灵的家庭。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智慧这卷书呢，不是包含所有所罗门的箴言，所罗门说了3000句，那么如果没有算错大概不到800多句。所以可见呢，3000句有的是箴言，的确可以帮助每个家庭，的确是可以说像诸子家训那样， 所以那是所谓一般的启示，你只要有找真理的人都能找到这些真理。但是呢，只有这八百多句，只有真言书的真言是特殊的启示，圣灵所启示的。所以这些话乃是什么？乃是神说，这是我说的。那么这个时候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就是基督的智慧话，明白吗？意思就是说，神说这是我所说，所以这是神所漠视的，所以才是圣经里面的一卷。所以它的高度绝对不是诸子家书的高，比那个高的很多，比今天犹太人的高度也很高很多。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要根据诗篇一百二十七篇，我们要明白说大这个所罗门怎么建立他的家室。当然他有很多犹太化的犹太系统色彩的部分，我们不去注意它，那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乃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箴言是一本属灵的书。虽然在三千句箴言里面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告诉我们大卫，告诉我们所罗门怎么教导他们的孩子，这是都可能的，但那个不是重，那个圣经没有说这是他的话。所以凡是在圣经里面的就证明说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一定有新约的解释。所以你就知道那里讲的智慧不光智慧，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智慧是谁呢？智慧就是主自己。那智慧之子是谁呢？智慧之子就是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都是愚昧之子。所以这样你读箴言呢，你就知道，你就能够知道他那个属灵的高度，明白吗？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有些定律跟教会里面属灵家庭定律是一样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是指的属灵的，因为教会是属灵的。所以你看见在家庭里面很多地方跟它是平行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根据属灵的定律，然后呢我们把它沿用到自然界里面，沿用到我们家庭里面，那个都适用，都是非常适用，两面都适用。为什么呢？一面是以所罗门的皇宫，另一面又是神的殿，所以这两个应该同样一般解释。所以这一点又很重要，这是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跟普通一般普通人读箴言，普通人就好像读家族的家庭不是这样。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在读箴言以前我们稍微再看一下，那就是以弗所书，比方说我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你们做丈夫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当做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你看见这里很稀奇的，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有个标准，那个标准是天上的标准。在属灵界里面基督是头，教会是顺服基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应该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那个标准是根据什么？根据属天的标准。虽然丈夫妻子是地上的事，是家庭里面的事，但那个原则还是那个原则。今天如果你的顺服是奴隶式的顺服，那就不是圣经所说的，因为教会顺服基督不是奴隶式的，不是，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这里讲的顺服，如果你光顺服，光是奴隶式的，光是外面咬紧牙根的，谁说你没有顺服？明白吗？所以今天要真的做顺服丈夫的话，你知道圣经给我们标准，不是说爱妻子或者是顺服丈夫就完了，不是，你要怎么顺服怎么爱。那么丈夫怎么爱妻子呢？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也应当为妻子舍己。所以许多时候因为爱有多少，顺服才会有多少。所以今天很难，我们许多时候都是把这个字抽出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今天呢每一个家庭也这样，怎么做丈夫怎么，比方说后面讲到这怎么样做主人跟仆人嘛。那主仆的关系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到公司里面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一样的嘛，对不对？但是要紧就是说，要紧就是什么呢？要紧就是你们这个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 所以意思是今天你在公司里面服务，你在那侍奉不错，但是呢你好像不是主一样。所以真正大老板是天上的大老板，所以你要好，不是坐在人面前。我从前我记得我们在德国研究的时候，那么德国是大老板的，他的在那栋楼最中间的就是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就是我们这些有的从巴西区啊，有的从法国区啊去。那么然后呢他非常现实，你只要出版，你只要写了一篇论文就给你，发表一篇论文就100个马克。那么然后呢他真是个大老板，我们大家都怕他，他请你吃饭不是吃饭，他吃饭就是考你到底你的进度怎么样。所以后来呢有一个法国同事说，他说哦，我希望早一点离开这里，我就不再我就可以变成人了。意思在德国他不是人，在法国才是人，回到法国才是做人。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大老板底下你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他是老板嘛，他的确他，所以你一定要听他的。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啊，大家他我们在普通大家怎么样呢，只要那个大老板的那个办公室的灯是亮，大家都乖乖的。那大老板那个灯一熄掉，大家都能跑掉了。所以你知道说他这个不是这个该不是甘心侍奉，是为着钱没有办法。所以呢只好，所以弟兄姊妹就咬着牙齿，这个不是做主人跟做仆人。所以很明显主告诉我们，今天在公事房我们应该怎么样忠心，就这样。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所有基督徒怎么样家庭怎么做，就是完全还是跟你属灵的原则做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建立大卫的家，当然他的建立是根据属灵的原则，对不对？不可能根据我们的原则嘛。那么然后呢，那么从家室里面就产生了圣殿，所以很清楚的。好，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以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则就套在整本的箴言书上。箴言呢一定有一些属天的规律，没有错的，那是属灵的，那讲了智慧建造房屋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但是我们说过了，教会得的建造跟什么？跟大卫的家是有关系。而且大所罗没有说我儿啊我儿啊我儿，所以很清楚的，这是大卫的家史，就是所罗门家史的故事。那么现在他所用记载在箴言里面的原则呢，不是所有的原则，我再说，如果把它其他的通通放在一起，那就是犹太人的了，那没有错。但你现在是过滤过的，凡是能跟属天的原则平行的通通放在里面，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样我们如果照着神的话，那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发展正常的这个亲子关系，那就是属灵的了，那是基督徒的，不是犹太人，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我怕我们今天如果讲这些，今天我知道很多人都知道箴言是很好的一本书，那么好了，那么就完全就把它当成教科书一样，那他弄错了。就是这一卷书的它有一定属灵的高度，就这里面讲的智慧一定是讲的基督，这里面讲到智慧之子，我儿就是智慧之子说的。所以就是属灵来说，当所罗门说我儿，那其实就是主对我们这些人说我儿，我们当然要听的。然后智慧建造房屋，当然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么等等等等。所以这里呢这些应用我想是很清楚，但是我说过，就是因为根据诗篇127篇的解释，我们找到了一个原则，找到了一个秘诀，找了一根窍，就可以开启整本的这个箴言。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很快的就回到箴言。那么我们第一个，我们当然要对箴言有大概的，我们不是详解它，详细解释它，但是起码我们有个大概的认识。好，我们看到箴言啊，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读第一章，第20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你看，这不是孩童在街上说话吗？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的人喜爱愚昧，蝎慢人喜欢蝎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智慧在街市上发生，所以这里的智慧当然指着我们的主，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还有一个地方，第八章，第一章到第八章，所以你从知道第一班到第八章是一段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智慧在街市上呼喊，那第八章你看第一节，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所以你看见吗？从智慧开始，从智慧结束啊。然后下面说，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就给我们看智慧的本源，那就是基督自己，是没有问，那很清楚的。所以到了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因为我就是智慧，就是道成肉身的道。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这当然指的太初有道，道说的。然后呢，三十一节，那时就是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我在那里为工师，为工程师，日日为他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七章，就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智慧的本源。所以下面第三十四节，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这人便有。所以我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每天你上班以前，你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是你一生最大的一天，你不知道这一天你有什么样的遭遇。我们看不远，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每天出门以前，日日要在他智慧门口仰望，在智慧门框旁边等候，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天天做的。我们知道说，只有基督才是智，我们都是愚昧的。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前面八章，一共三十一章，前面八章就讲的智慧。那么从第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那么简单来，我替大家简化一下，因为我们不可能细细读，就讲了智慧之子，讲了智慧之子，所以很清楚的智慧，然后智慧之子。那么讲了智慧之子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智慧建造房屋，那么当然基督建造教会。他怎么建造教会呢？他要凿成七根柱子，你看见吗？所以呢，从九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大概是，那就告诉我们那个哪七根柱子，哪七根柱子，然后后面呢再告诉我们怎么凿成七根柱子，明白吗？怎么凿成七根柱子？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柱子就是指性格说的，明白吗？就性格，因为它是从这个石头里面凿出来，同样一个盘，同一个生命里面凿出来的。所以经过凿的，经过制作，经过雕刻的，所以慢慢就变成柱子。柱子表示坚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格。所以然后呢，是智慧凿成七柱，如果七根柱子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房子才盖得起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智慧怎么建造房屋，叫那么怎么我们这些愚昧之子，当他生的是生命，怎么从生命有了一些性情，从根据这些性情，然后怎么发展成性格，那么这个就是一直读到后面的故事，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大概的结构。那么到了二十五章又有点不一样了。你到二十五章，你看这里怎么说的？这里第一章二十五章第一节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他的，不过是什么？”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啊，现在你就明白了。所罗门的箴言不光我儿，不光指着他的儿子，也指他的孙子，也指他最后生着西西家，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箴言起码是西西家以前的，通通把它收集在一起。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皇家的。这个箴言特别为什么把它誊录下来？因为这个特别为什么你做王，那些王子他们应该怎么来做？ 你们应该怎么样说话。比方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王子里。你知道一个王子不能随便说话的，一个坐在宝座上不能随便说话，他说那句话叫大家记得。所以你看见吗？这是怎么做王。所以现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呢，从二十五章以后就给我们看见说，怎么样王子的训练，怎么样这些个个就变成王子。那么就告诉我们说，这根七根柱子呢，怎么样的被雕，最后被雕成了。那雕成了以后呢，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的特点是什么？三十一章最后二十二节，财的妇人谁能够得着的呢？它的价值远胜珍珠。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教会，一面讲到一面讲到建造房屋像圣殿一样，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基督与教会才是最大的。所以教会呢，那是他的心腹。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说，果然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那个心腹就那心腹是怎样的心腹？那就是怎么样是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就是那个才德的妇人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整个的过程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生了我们，所以从第九章以后，他就建造他的教会，那么就建造他的房屋，那么就是个大的家庭。那么怎么建造这个大的家庭呢？那么我们知道说，是要建立七根的柱子，造成七根的柱子，然后这个房子盖起来，然后教会就建立起来，然后呢心腹就准备整齐了。那么最后心腹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三十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么如果大家仔细来读，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很长的时间去读的，但是呢我要把几个重点点一下就可以。那么然后我们说过，这个天上的这个规律跟地上是平行的，明白吗？当神建造我们家是当然是用那个规律来建造的。那么同时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知道在箴言里面为什么有些话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晓得说，那么是应用在家庭的时候还是怎么样应用。不过首先呢，我先把这个主要的属灵的，就是说这个箴言整本的那个属灵的高度先让弟兄姊妹看见。但是我们这一次不是注意这个，我们注意就是根据这一部的蓝图，那么今天一个正常基督的家庭，一个正常的亲子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箴言里面提到的，因为大卫这个所罗门呢一再说我儿我儿我儿。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想呢，我暂时啊用我们暂时不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假定就从这个刚才我们假定说就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假定说从人的角度，今天你如果读箴言的话，你能看出来到底里面我们学了什么东西。所以我暂时呢，我们不去我刚才我们暂时不跟随刚才那条线。那么假定说我们就从这个大卫的家世，从所罗门对他的儿子，对他儿子的儿子，甚至于怎么样做等等等等，那么他当然有一些的教训，那么这些教训应该就是我们怎么样能教导我们儿女。这就是马诺亚他就是参孙的父亲怎么在神面前祷告，和最后你看见神的话很不是这个，今天神只叫我们外面是圣经，里面就是圣灵。那么我们讲的圣经这边，我们从诗篇127篇一直讲到整个的箴言。那现在呢，我想首先的我们要提醒几点，就是说如果从整个的所罗门的话来说的话，那大概前面八章是青年你少年人的箴言。少年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你怎么帮助小孩，你怎么帮助 teenager 少年人，那么这些话要说，特别是前面八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然后呢，从这个第九章一直到24章，那就是一般人就是说一般人应该都用得到的，每一个家庭都用得到。那么然后呢，从24章 25章以后，那么就是为着领袖，因为特别讲到做王，这个为着领袖。所以如果从我们比较属地的层次来看的话，那么这个这里面的这个这里面箴言呢，很明显大概是分了这三部分。那么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几点啊，就是说我表面上我们先来看几点大家比较这个清楚的。比方说如果你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读箴言的话，你起码最少呢可以读到这几点，那么深一点我们等一下再去说的。那第一点呢，比方说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做父母的呢要让这个儿女们要尊重权柄，那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就是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跟母亲乃是代表的权柄。所以就像格里汉所说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叫他们尊重我们，那么将来他什么人都不会尊重。所以这个是从年幼的时候就应该养成。所以你如果读箴言的话，很明显的，你今天我们需要教导我们儿女怎么样能够尊重权柄，这一点是非常要紧。还有第五章第七节，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那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今天你可以说这个话，但是我们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明白吗？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受权柄的人，都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在服神的权柄有多少，你就能做代表权柄有多少，明白？因为我们没有离弃主口中的话，所以我们才能告诉儿女说你不可以离弃我口中的话。所以保罗永远这个原则，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他效法基督有几分，他才能有几分的权柄叫我们来效法他。所以最重要的，要在家里面，一面要给我们看见家庭是充满爱，这是不需要讲的，因为天然的爱当然在那里。但是最难的就是看不见权柄。所以慢慢孩子慢慢长大过程里面，你看见慢慢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权柄。有的时候父亲建立他权柄用根尺，每次父亲拿起那根尺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就是权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我现在是零零碎碎举几个点，如果你真的读箴言的话，我想你最少能够读出这几点来。那第二点呢，交朋友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上礼拜才讲了世界嘛。所以今天呢，你除了你家庭之外，你所接触的就所谓朋友了。那么很重要，你的朋友就会影响他的朋友，你交什么样的朋友，他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交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第四章第14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所以你看，交朋友，你如果仔细去读箴言的话，好几次讲到交朋友。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我在身边里面，你如果真的去读箴言哈，这里面有几节的圣经是很清楚的，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读它。比方说这里面你读到像这个，或者你看十八节也很重要，我们看看十八章24节，滥交朋友的自举败坏，但要与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现在怎么能叫我们儿女不滥交朋友呢？你一定要让他知道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你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等到孩子们自己去交朋友了已经太晚，你从小就应该知道告诉他应该怎么样的选择。那么这个朋友当然我们只一般性的来说，但那么大家都知道，特别的箴言好几次讲到 不可以滥交朋友，还有呢，不要随便受朋友的引诱，还有不要交容易发怒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交发怒的朋友。那么还有呢，不要和恶人相交，还有不要因着财物而相交，不因为他有钱你和他做朋友。还有呢，应该交智慧的朋友，而且呢要交善于规劝的朋友，还要交朋友呢，而且要有恒，而且交朋友要能够相爱，而且千万不能够挑拨离间。那么这等等，你若仔细去读箴言，在箴言里面都提到了。所以我们知道，当你真的好好读箴言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的的确确这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多是很清楚的教导。那么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当然经过青春期的时候，那么他得到很多生理的知识，当然也有生理的需要。我们说过，性的需要是神创造里面本身没有罪的，尤其在整个发展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特别是为着婚姻来预备的。